欢迎来到第109天，今天这一讲是政务智能体与人机协同，在政务场景中引入能够调用工具的智能体，权限设计必须比一般场景更严格。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为政务智能体设计只读与写入分级的工具权限体系，能说明智能体权限不得超过操作者本人权限的原因与实现方式，能设计完整的审计日志字段，支持事后追溯与责任认定。
基本原则有三条：只读与写入严格分级，任何产生外部效果的操作都需要人工确认，智能体的权限不得超过操作它的工作人员本人的权限，避免通过系统绕过既有的授权体系，每一步操作留下完整审计日志，包括操作人、时间、调用的工具、参数、结果与人工确认记录。人机协同的定位应当明确，智能体承担信息整理、材料预审、草稿生成这类辅助工作，涉及权益的决定仍由工作人员做出并署名负责。
先看第一部分，权限继承与分级。
一个常见的设计错误是给智能体配置一个高权限的服务账号，让它代表所有用户访问数据，这会绕过既有的授权体系，一个原本只能查看本辖区数据的工作人员通过智能体可能获取到全域数据。正确做法是权限继承，智能体以当前操作者的身份访问数据与调用工具，权限范围与该工作人员本人完全一致，不多也不少，工具按副作用分级同样必要。查询、检索、材料比对，这类只读操作可以自动执行，生成正式文书，提交审批，变更状态，对外发送这类操作必须经人工确认后才执行，且确认动作要记录确认人与时间。分级清单应当经业务与合规部门确认，并在系统中以配置而非代码逻辑实现，便于审计与调整。
再看第二部分，审计与责任。
审计日志的字段至少应包括操作人身份、操作时间、绘画标识、智能体调用的工具名称与参数、工具返回结果摘要、生成内容的版本以及人工确认或修改的记录。这些字段共同支持事后回答三个问题：这件事是谁办的，依据是什么，人在其中做了什么判断。缺少最后一项时，责任归属会变得模糊，这在政务场景中是不可接受的。责任划分应当写进制度，而不只是产品设计。明确的表述是，智能体的输出是供工作人员参考的草稿或建议，涉及群众权益的决定由工作人员做出并署名，工作人员对采纳的内容负责。相应地，系统要给工作人员留出充分的复核条件，展示依据，支持修改，记录修改痕迹，而不是设计成只能点击同意的流程。把复核变成形式，等于把责任推给了无法负责的系统。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为什么不能给政务智能体配置统一的高权限服务账号？
这会绕过既有授权体系，原本只能访问本辖区数据的工作人员，通过智能体可能获取全域数据，形成越权访问且难以追溯。正确做法是权限继承，智能体以当前操作者身份访问数据与调用工具，权限范围与该工作人员本人完全一致。
再来一道，为什么审计日志中必须包含人工确认或修改的记录？
它是责任认定的关键，缺少这一项时，无法区分工作人员是认真复核后采纳，还是未经审阅直接通过，责任归属变得模糊。政务场景中，涉及群众权益的决定，必须有人署名负责。因此，系统既要记录人的判断痕迹，也要提供充分的复核条件，展示依据，支持修改，而不是设计成只能点击同意。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为智能体配置统一高权限账号，绕过既有授权体系，把权限分级写死在代码逻辑中，难以审计与调整。复核环节设计成只能点击同意，责任被推给系统。
为一个政务智能体定义，工具权限分级、人工复核节点与审计日志字段，并验证越权调用被拒绝且留痕完整。动手步骤是为一个政务智能体列出可调用的工具清单，按只读与有副作用两类分级，并说明分级依据，实现权限继承，智能体以操作者身份访问数据。 构造一次越权调用，尝试访问操作者无权查看的数据，验证被拒绝并记录拒绝原因，为有副作用的工具实现人工确认节点，验证未确认时不执行，并记录确认人与时间，定义审计日志字段，并实际产出一份完整日志，检验它能否回答谁办的、依据是什么、人做了什么判断三个问题。
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工具清单与指读，有副作用两类分级及依据，提交越权调用被拒绝的记录与人工确认节点的验证记录，提交一份完整审计日志，并说明他如何回答三个追溯问题。
第109天，政务智能体与人机协同就讲到这里。